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是在墨尔本的一所私立医院里边工作的，原来来自中国大陆的护士，他叫许静文。在以前我们的健康顾问节目当中呢，他曾经给我们讲过，他在当护士的工作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很多华人的病人。那么这些华人朋友他们在住院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自己从中国带来的习惯和这边医院里边的一般的文化和习惯不太一样。那么他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提了一些建议哈，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这个节目太好了，给了他们很多的启发。那徐静文呢，我跟他聊过之后，我发现她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小姑娘，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徐静文呢请到我们的播音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故事。徐静文你好。
刘先生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护士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学护士？
我从开始学护士日子就长了，我是2005年在天津医科大学学的本科护理，
12年前。
对，
嗯，
那是一个5年制的本科，在当时只有天津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办的是这个5年制的学制，别的大学可能是4年制或者大专是3年。
嗯，
但是后来渐渐的改了，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是不是现在还是5年，但是那时候是一个5年的学制。
但那个时候把一个护士专业的本科学位的学制都要设置成5年，是特别的重视这个护士的专业吗？
对，我觉得我们的护理学院的院长对护理这个行业非常的 passionate， 非常的热情，
充满热情。
对，他热衷于这件事情。他当时对我们的本科护理是有非常高的期望。
嗯，
那么我们前第一年和第二年所有学的基础课程都跟临床专业是一样的，他们上什么课我们上什么课，然后从大学第三年开始才接触最基本的护理知识。
嗯，
比如说他们学内科学，我们就学内科护理学，就把每一个分科都细细的学下来，然后第五年是一个整年的大实习。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系统的知识的涵盖吧。
也就是说前2年的基础医学是和医生的课程一样。
没错没错。嗯，
那然后后边3年呢也都是像你说的是还要分科来学各种各样的护理专业。
对。对，
那这样一种5年制培养出来的护士，你个人觉得是不是他的专业知识专业的技能从理论上说应该是非常好？
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嗯，
我在高中学习的是理科。
嗯，
然后我对背东西简直就是非常的抵触，但是我大学5年毕业之后，我的感觉就是你给我一本字典我也不怕背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大学的过程，就是不停的背一本解剖几百页300-400页背下来，内科护理学真的跟一本字典那么厚，背下来外科一样厚，这就是最厚的，其他的还有统计呀，然后循证呀，这些我们都要学。他把我们培养出来就是一个你可以随时做科研随时做临床，非常具有一个批判性思维的
全面综合能力。
对对对，
太厉害了。
但是有一个不足，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临床没有准备好接受像我们这样的人。上班的时候为什么出国，这就提到了第4年我去实习，我就觉得临床跟我在学校里面接触到的护理根本就是完全是2件事情。临床的工作我可以没问题胜任，但是它不需要你思考，你去了代教老师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你干的活越快那么他就越喜欢你，那么你去了你在学校里面学到的老师说面对一个伤口护理你应该有哪些问题，你思考的是什么，他不用你思考。我当时在泌尿外科实习，也是我现在工作的科室，那么他那个病房是一个 U 型的，44张床，我现在都记得，每天早晨8点开始2张输液的小车从2个头一起往尽头
推、嗯、
对，然后你就那么一直扎扎扎扎扎，等你第一波还没有扎完的时候，第一袋挂上的液可能已经输完了，这就是你每天只是在重复那一个动作。 重复那个动作，用不到你在学校里面学到的那么系统的那些知识。
那我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你指你们实习的时候这些代教老师他们自己其实也没有受过像你们所受的那样的长达五年的非常专业非常细致，而且要求你们每一天在处理病人的伤口或者做任何服务的时候都要有思考的那样一种训练？
不是他们没有那个能力思考，我认为是因为那个现实那个工作强度不允许他们那样去工作，他们的工作强度决定了他们只能用那样的模式，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完成那些工作、
就是像机器一样完成所有的程序。
对对、
那你说这也是你为什么后来选择出国的原因，那为什么你选择了出国？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边，在我的感觉当中，这样精心培养出来的具有优秀技能的护士，如果能够在各个大医院里边都能够发挥所长的话，我们的护理的水平呢，绝对就是要大进一步了。
我非常同意您这个说法，我觉得当初学校这样培养我们也是本着这个理念，本着这个目标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可能是因为体制的问题，对医院来说目前来说不可能聘用像在澳洲护理一样1:4、1:5的比例来聘用这些护理人员，因为那样的话成本太高了。国内的那些大部分的医院也是公立医院，它是从政府拿拨款，各方面都在限制它，不允许它为了提高一个病人的体验或者说护理工作人员的护理水平，它就来增加钱做一些他目前可以用少量的人完成的工作。那么这对我来说是现实对我的理想的一个巨大的打击。我不想要像这样一直工作下去，我感觉我如果像他们一直工作下去，哪一天我的对护理的热情也就慢慢的消失在这种忙忙碌碌的工作当中了。
所以你在大学一毕业就选择了出国？
对，我在第五年实习的时候我就觉得目前来说改变不了这个现实，那我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个现状会改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想要换一个环境，我不想因为这个现实丢掉我这个想要照顾病人让他们减轻病痛的想法。
听你介绍到这儿，我其实心里边已经有一种悲哀的感觉了哈。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么好的护士，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出来的，结果发现自己毕业之后没有办法发挥自己学到的所有的技能。
对，
所以你决定出国。那那个时候在中国出国，很多年轻人出国，这个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与此同时呢，中国年轻人出国也有很多的选择，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澳大利亚？
当时也是正好有一个学姐是我们学校的，她比我大两届，那么她来了澳洲读了护理之后，她回来学校跟我们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她讲的医院的情况就比较符合想象中的护理的状态。那么所以我就过来了。
那那个时候你没有工作经验，你只有一个护士的文凭，一个本科的学历，你申请来澳洲只能还是来读书是吗？
没错。那么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是申请的迪肯大学的一个 bridging course 过渡课程，拿着中国的要么是本科毕业证或者是护理执照，再加一个16个学分的课程，就是一个学年就可以拿到澳洲
的护理资格。
对，澳洲的护理毕业证。然后拿到了这个证加上你的雅思成绩，你去 OPRA 就是澳洲医生药师牙医所有的注册都在他那边一个健康人员注册局。在他那边申请到注册就可以了。我现在国内有很多朋友，当时我们的同学，他们有的人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过来，就在问我澳洲的护士执照怎么考。澳洲的执照不用考，只是用申请，当你满足了他官方网站上所列的所有条件之后，你把资料交上去，他给你批复了，那么就算有了，不用像咱们国内一样考一个试。
但是你在澳大利亚还要学一个学年的课程。
对，
而且这个课程呢，我相信所有的这个16分你都是要通过英文学习才能够获得，而且要及格，要通过他的考试，这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蛮艰苦的过程？
刚开始来学习吧，因为我学了5年，所以他讲的所有东西对我来说 那个内容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嗯、
就是他考试的方法不一样。咱们国内就是啊，你把这个概念背下来啊，什么叫心力衰竭，你背下来考试的时候你就写什么叫心力衰竭，
然后把那个 definition 定义写出来。
对， 对，这不一样、嗯、这让你选这个病人有胸痛啦、水肿啦，还有耳鸣啦，哪一个是心力衰竭的表现、
嗯、
你选这个。或者说这个病人有心力衰竭，就给你一个 scenario， 给你一个情景，他有心力衰竭，现在他们家特别爱吃咸的东西，他还吃完饭就不爱动，每个礼拜活动量可能只有4个小时，那你觉得他有哪些现存的问题，哪些潜在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论述题。所以他考试的方式就非常接近你在工作中需要用到的方式，这是我觉得澳洲的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它非常的实在，就是你学什么就是你用什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学过，快点让我毕业吧。
那语言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因为你原来在中国的时候英语基本上已经过关了，特别是护理专业这方面的英语已经过关了是吗？
对，有很多那个、专业术语可能不太一样、
嗯、
但是它毕竟那个内容还是少，跟咱国内那种高压的课程比起来，这的内容还是少、
嗯、
你只要每天稍微用一点时间学一下就行了、
嗯、
这当然是对你已经有护理的完全的基础的人来说、
嗯、
那么如果你只是高中毕业想要在这边来读大学的话，那可能你第一年会稍微觉得困难一点，去适应这种新的学习模式，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呢、啊、进度这种模式、
嗯、
那么我觉得过了第一年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护士在澳大利亚，在整个澳大利亚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紧缺的专业，护士行业呢也都是因为资源缺乏，首先是人手的缺乏，使得这个护士的工作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繁重哈。那是不是你在取得了护士资格，或者说是其他的像你一样背景的移民取得了护士资格之后，在目前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在你毕业那个时候的情况下，获得移民永居的这个资格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呢？
是的，我认识的在这边的只要是从事护理方面的，不管他来的时间长还是短，只要他拿到了那个护士执照，每一个人都是如愿以偿的拿到了身份。澳洲对护理的要求真的是非常紧缺，不是说对新的毕业生，如果你是一个新的护理毕业生，然后没有顺利找到毕业年的工作的话，你可能在找工作方面还是会比较难。
所谓毕业年就是你在毕业的当年就要找到工作。
对，毕业年是一个政府提供的项目，它是由政府支付医院来培训你一个作为一个零经验的护士、
嗯、
那么对医院来说对他们有帮助，因为这是一个labor 一份劳力，但是是政府出钱、
嗯、
我不知道是全出还是部分，但是医院就不会像他自己雇一个全新的人一样付全部的工资、
嗯、
这个系统首先是对 local 开放，那么如果你是
对澳洲本地人，
对、
嗯、
你是海外留学生的话，你首先得等本地的学生全部都拿完了这些名额，那么医院还有没有招满的时候你可能才能够进去。
嗯、
这几年这个名额就是越来越有限，因为来读护士的海外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嗯，跟我们大家说说你顺利的拿到了在澳洲的注册护士资格之后是怎么样找工作，怎么样开始你的护理工作。
我从在迪肯那一年的下学期开始，我就在老人院找了一份工作、
嗯、
做国内可能叫护工吧、
嗯、
就帮助老人的生活。这件事情让我的英文，让我的口语的英文有很大的提高，而且让我对整个澳洲的医疗的理念有一些观念，这些都可以帮助我在面试的时候回答那些问题。你知道他要什么、
嗯、
他非常的重视人的体验，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把说医院的利益放在第一啊，不可能的。这儿你首先说我很重视我的病人，那么我对病人的这一份职业道德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那这是他要的一个作为对护理人员最基本的信任。另外就是我在中国那一年的实习在泌尿外科待的时间很长，也感谢这一些经历吧，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非常的有针对性。我去过泌尿外科、肾内科、心内科、心外科、手术室、 ICU、 新生儿重症监护，在所有的这些科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外科。那么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就 看着外科去找，我就直接给我现在的 manager 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在澳洲的工作经验，但是我国内在这些地方都待过，我对所有的东西有一个系统的认识。那么我对护理的认识是什么？我为什么选择你们这个医院？我认为我的价值观跟你们医院的价值观有非常多的重合的地方。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能力在你们的医院让所有的水平都得到一个新的提高。这是你在 cover letter 在介绍信里面都要表达的一份你对这份工作的热忱
和认识。
对，我觉得这两样可能打动了我的经理，他把我带进去，然后我在那边一待就是五六年。
我知道你在工作这个医院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医院。像你刚才说的，你在你的申请信里面都要说你的理念跟他们的很多的价值观都是重合的，都是一致的。
对，
你首先要对这个医院去进行了解，是不是？
对，因为我后来有很多学妹学弟，不管他们是不是学护理的，在找工作的时候问到我，我都会跟他们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去研究你想要找工作的那个单位。你说你想找医院的工作，那么你去他们的网站上看看，他们一定会提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一二三四，找一个，哪怕一个也行，说说你自己的小故事，为什么你跟他想法是一致的，你再去投这份简历就跟别的不一样，因为他一看他就觉得这人是真喜欢这儿，不是只是为了一份工作来找这个工作。
非常非常好的建议，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您听到的徐静文介绍的这一点也会跟您家里的年轻人们去分享一下哈，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实用的经验。而且我们去做这样的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它的实用目的，是让对方关注我们，给我们提供这个面试的机会，而是我们真正去申请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必须应该对你想去服务的这个机构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对它的核心价值观有比较透彻的认识，
对，
而且去找到某种共鸣。
对，
如果你以后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你会更踏实，更尽力，更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的去为这个单位工作。
对，刘先生说的太对，
非常好，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跟我们说说你当护士之后是不是在澳洲当护士，虽然按你说的是跟病人的比例是一个护士照顾四到五个人是吧，
对，
相对中国的这种护士护理的这个工作环境已经是非常好了，可以说从数字上来看好像你们的这个工作压力要少一些，但实际上呢，工作起来并没有那么轻松。
对，其实我们工作有别的压力，不一样的压力。在国内实习那一年，其实我们也跟工作差不多。我的感觉就是你的压力是来自于体力上的，就是还有十个人的树叶还没扎呢，你赶紧得快点，要不然扎不完了可怎么办。那么在澳洲工作，因为我一直是在私立医院工作，我只是在公立医院可能实习过加起来9周吧。在公立医院，那么每一个病房有自己的住院医生，病人不管有什么情况的时候，护士可以就去问那个
直接找医生
住院医生，那么你可以得到一个医生的答复，或者病人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直接说，哎，这个管床医生您能不能去跟这个病人聊一下他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私立医院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一个住院的医生在那边的。作为一个护士，你的职责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一个病人手术回来之后，他说他特别疼，我们就不能直接扭头找一个大夫说，大夫他说他疼您给看看，不行，你就是现在那个大夫的前身，你得去看看，你得看看他肚子伤口那边是不是鼓呀，是不是硬呀，刚开始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他有没有药，你能不能给他呀，这就是你自己先得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做一个初步的处理、对。那么在你很年资浅的时候，可能经验不足，你会有一个领班的护士，班的
护士长这样的角色，
对，你可以去问他，那么他会来看看这个病人，他觉得没有问题给药就好了，或者他觉得不行，这个问题挺紧急的，我们得给大夫打电话，或者再升级我们需要马上就要处理，那么我们可以要启动一个紧急的那个 code
程序，
紧急程序，那么就会有 ICU 的一个 team 抢救 team 跑过来看一下这个病人。我觉得安全是不会有问题，但是作为你是一个 照顾这个病人原始护士，你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你会要想我什么时候去看，我什么时候去叫我的护士长，我什么时候对护士长说我觉得这个病人不行了，我很担心他，我想要启动这个紧急的程序、这些就要求你思维的方式转变了，这个病人在你眼里不再是很多个活，而是一个整体的病人，你要想他昨天什么样，今天什么样，刚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就有自己很多判断在里面。
而这种判断和决策对于一个护士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很高的标准，很高的要求，可是在这样的医院里边，这就是你们一部分职责，你们必须每一天都要去尽这份职责。
是的，是这个样子。
那同时也会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是吗？
是的，澳洲整个医疗的设计，系统的设计就是让你知道你不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该干什么。比如他设计了很多守则，比如说你给一个药，你说哎呦我从来没见过这个药，该怎么给呀？那你有一本书，书上一查就能查到这个药。如果是一个静脉的药或者是注射的药，就会要求你必须要两个人一块查看这个药单，然后一块查看之后，你不懂，你是年资浅的人，你就可以问，哎，这个药是不是怎么给的呀？因为这些系统的设计，
保障，
你犯错的机会就变小了。对，
所以对病人的安全是一种保障。
没错，没错。
可是这里边也还是有很多的责任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太细说了，跟我们说说。我们知道在大陆的在中国的这些医院里边，医患关系包括护士护理人员和病人的关系，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压力大，也是因为环境的拥挤，也是因为病床的缺少，会形成很多的压力，
对，
造成很多的不愉快。
对对、
那在澳洲你们和病人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遇到的病人99%吧，都非常的尊重我们的劳动，非常尊重我们这个人，可能有80%的人非常的感激你对他做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分内的事儿，我的工作，我把它做好是为了给我自己一份交代。但是对他们来说，他就非常非常感激。我记得可能3-4年前吧，有一个病人他做了一个经尿道前列腺切除，那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在外面可能都看不到伤口。术后第一天，他的膀胱冲洗就拿下来了，他就有一个导尿管。但是病人很常见的就是病人还可能在出血，那么有的时候那个凝结成的小血块就能顺着尿管就出来了，但有的时候特别是你长时间坐长时间不动，它那些血块就凝在一块了，它会让你很不舒服。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他就憋得特别特别的难受，上蹿下跳，可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打那过，他不是我的病人，我就看他特别的焦躁，我说你怎么了，你是不舒服？他说我不知道怎么了，我特别的想尿尿，可是我知道我有一根导尿管，我不应该觉得我需要尿尿。我就一看他那管子可能好半天都没有流出来过了，然后我就给他处理了一下，一下子就有好大一个血块就出来了，然后就好多尿液出来。哎呦，他一下子就觉得特别的舒畅，他就抱着我，他说你就是我的天使。到走的时候可能2天之后他出院，他还到处问进呢进呢，我没有看到他，我特别想跟他说再见，他就是我的天使。就这些小事儿，让你觉得你在工作中付出的那些都有人知道，
都记在心里了。
对对。
可是我在这儿忽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不是你的病人，你看到他的痛苦，而且你有把握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应该怎么样来给他治疗哈，怎么样来帮助他，你帮他解除了痛苦了，这个是他很感谢你。可是如果有没有想过，万一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出了事故，而他又不是你的病人，不是你分内的事情，会不会给你造成额外的问题呢？
这个不会的，在一个科里面至少不会的。我去处理是我觉得我有把握，这可能是这个原因。那么你在做一个处理的时候，当然你会评估，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会不会对病人造成伤害？做了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是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做。如果你不确定，比如说做了有可能会给病人造成 不良的影响，那么你可能会问他本来那个护士，比如说我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他特别疼，那么他也不是我的病人，他在按那个铃，我就进去看他，他说他特别疼，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前面吃过什么药，做过哪些事情，那么我就会去问他的护士，问完了如果他的护士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你可以说你需不需要帮忙再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对他的一个专业的尊重。如果处理别人的病人，但是别人有可能已经在处理这个病人的话，这也是一种越权吧。
嗯，
这边来说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职场上，正确的处理好所有的这些关系还是蛮重要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不能因为护士之间出现的问题导致病人遭受痛苦。
对，
嗯，
护士在工作中有可能做的一件小事，就会让病人恢复的过程感受特别不一样。
嗯，
再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是我们一个澳洲的同事，那么他工作可能有一些年了，遇到的亚洲的病人，包括咱们中国人也挺多的了。
嗯，
他们澳洲人，做完手术回来就想吃冰块。
嗯，
那么咱们中国人做完就想喝热水呀，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只要不是一个华人护士都觉得为什么要喝热水呀，多奇怪呀，华人朋友也不好意思去问那个护士要热水，然后这个护士他就默默地知道这件事儿，他就给一个刚做完的中国病人拿了一壶热水，没有拿凉水，然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的开心，他的家属也特别的开心，就说哎呦你怎么知道呀，你简直是太好了，他还回来跟我说，他说我只是给了他们一杯热水而已，他们太感动了。
嗯，
就是这些小事，就是你感觉你做的这些小事对病人的影响很大，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所以这位护士实际上他也非常有心，
对，
他观察到，通过过去的经验，他观察到了华人做完手术其实很多人是喜欢喝一点热的，而不是像澳洲病人一样去咬冰块。
对，
真的让人很感动哈。
对，
眼泪都快出。那刚才说到有很多的亚洲病人，包括中国人，那在你的病人当中，我相信一定是各个民族背景的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有，你在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怎么像这位澳洲护士了解中国人的习惯那样去照顾他们。
我就说一个日常的行踪吧。我们接了一个外科手术的病人回来之后，先会跟他打招呼，从你跟他打招呼的过程中就介绍你自己，你是谁，现在我要把你接回哪个病房，你现在好吗，有哪儿疼吗，恶心吗，最开始第一次接触你就可以一边看他真正的情况怎么样，病情怎么样，那一边看他的语言能力怎么样。嗯，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很爱聊天，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你不会太担心他有事儿不告诉你。
嗯，
那如果是你问他问题，他只会给你 yes no 就是和不是的答案，那可能你得就
多
问问他。对，
嗯，
那么就是依靠这种不断的交流，不断的互相了解的过程，那么你来决定
做出判断
你怎么照顾这个人。
可是不会说英文的人，那连你问他的最简单的这些话都不懂的人，当然说不是指的我们中国人了，中国的华人的朋友你肯定可以跟他们讲中文了，其他民族的
啊，有呀。比如说俄罗斯的，还有欧洲的。欧洲我是遇到过一个，他本来能说英文，可是麻醉之后他的脑子就糊涂，就不会说英
文 了。嗯，
对，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借助一些手势呀，打一些他们国家的语言翻译成的英文，拿一张纸就把最简单的打在上面。
嗯，
你有没有疼，你有没有恶心，你需不需要去厕所，你需不需要帮助，打在一张纸上，然后指给他看。
嗯，
这事儿我们干过好几回
了。太好了。那说到华人的朋友们哈，华人病人住院的时候，住在澳洲的医院里边，肯定很多人如果要是第一次的话会很紧张，尤其是要跟这些澳洲的护士和其他比如说斯里兰卡来的、印度来的这些背景的护士们打交道的时候也会很紧张，特别是语言不是很流利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会不会一下就特别的亲切，特别就放松了。
好像还没有遇到就是语言那么成问题的中国病人。我遇到过一个北京的爷爷，他来住院，但是他的女儿吧就一直陪在那边。所以就寸步不离，那么大多数的交流的时候都是由这个女儿来进行的。在我的本上，只要 有华人的病人，那么不管他是不是我的病人，我会过去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让他们找我，让他的护士找我，我可以帮忙翻译。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心理上也是就有个放心的感觉吧，不管我最后有没有帮到他们。
但是他们知道到了最后，如果他们需要的时候，会有人在那儿帮他们哈，真的是太好了，也是让病人能够尽快顺利恢复健康的一种安慰了。
对，
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
嗯，
在病人死亡的时候，你会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第一次看到死亡是我实习的时候，在重症监护室，
嗯，
有一个病人突然就死了，我那时候是学生，我不知道他们生了一些什么病，大夫就在那边裹，他就让我给他帮忙，我就吓得不行啊，我根本就不敢上前去，我看都不敢看他，让我跟他帮忙，然后他就特别认真地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习惯死亡。然后我就愣在那边，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句话，然后慢慢的，我到现在没有经历过太多个病人的去世，但是在我经历的里面，最开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害怕，病人在那儿，家属还没有来，你得把他整理一下，让他干干净净的，好好的跟家人见最后那一面，这是支撑着我去干那件事情的一个想法，
也是让死者能够有尊严的离开。
对对对，刚开始会有找另一个护士跟我一块儿去搞这个，到后来开始做领班之后，可能你就找不到人，大家都特别忙，
嗯，
得一个人去，因为有可能照顾他的那个小护士特别忙，也特别害怕，就不想干这个事情，
嗯，
我就会一边比如说给他擦脸什么的，一边对他说话，就好像他还在一样，就说我给你擦擦脸，我现在给你穿这衣服，也是让自己壮胆，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好事，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那我们再来说说你在澳洲的医院工作了5-6年，你看到的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他们对待死亡，他们的亲属对待死亡，和病人自己在谈论他们的未来，他们的身后事的时候，都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我遇到的大部分澳洲的年纪大的病人，如果他们已经有一种终结性的疾病，可能就治不了了，那他也不会太想治。我就遇到一个老爷爷，他因为得了一个肺癌，他老是有那个胸腔的积液，他就非常的喘，大夫跟他说你得做这个做那个，后来他就跟我聊天，他说静，我这一辈子活得一点也不亏，我跟我老婆结婚56年，我很爱她，她很爱我，我有3个孩子，他们每个人都给了我3-4个孙子，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很快乐，我为我的国家服务，我为我的社区服务，我现在走了我一点也不遗憾。他就不想要治，他就想回家，回到他的老家农场，高高兴兴地跟他家人过最后的时光。
很多的人都想明白了，因为这样的治疗并不能够挽回他们的生命，还让他们遭受一些额外的痛苦哈。这所以现在很多的晚期疾病的治疗，很多的医疗的这种理念也在改变。
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讲生命的质量，而不是生命的长度。我在老人院做护工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太太，我觉得我一定不想要像她一样，她不能动，不能说话，只可以眨眼睛，吃东西就是靠喂，而且喂的都是那种糊糊，肉糊糊，面糊糊，就这样在床上躺着，每2个小时有人给她翻身换尿布什么的，躺了10年。你问我，如果我是那个样子，这10年我干了什么？我没有干什么，我就躺在那边让别人照顾我，我也不知道他大脑里面还有没有活动，但是即使有，他不能够表达，这是非常对我来说非常绝望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不想要那个样子。
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说是他真的是热爱生命，不管怎么样活着都愿意继续活下去，也是非常坚强，要忍受10年的痛苦在床上。另外一方面，可能他已经没有能力来决定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了，只能就是任由别人来安排了哈。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关于安乐死啊等等很多的问题的讨论，包括政府的立法的建议也都提出哈。其实在很多的时候 从人性的角度讲，我觉得是更加人道。
我非常同意、
嗯、
我个人是非常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我也跟我的父亲聊过这个问题，他现在50多岁。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挺忌讳聊死这个问题的。我就跟我的爸爸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希望如果得了一个终结性的疾病，你可以在我还有意识的时候结束它，因为我不想要活着但是没有办法过我的生活，而只能受这个病痛的折磨。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老人，他其实自己不想治。我们遇到一个老爷爷，他糖尿病很严重，各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他的每一个指头都是坏死的，然后每一个指头跟指头之间也是一碰到就会流血，可是他的儿子拒绝放弃治疗。这个老爷爷时不时的昏迷，时不时的醒过来，每一次醒过来的时候都对我们说 Let me go， 让我走吧，让我走吧，可是我们不能，我们只能继续给他翻身。每次翻身的时候他都疼得一直皱眉，就是哪怕他在昏迷的时候，可是我们不能停止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因为就是在他儿子的想法里面，这是为他好，在他自己不能够决定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儿子作为这个法定的授权人，我们必须得要遵守他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不是很人道，对一个老人他自己不希望再经受这样的折磨，而另一个没有再经受折磨的人有权利来决定他需要继续忍受这样的折磨，这是不对的。
这样的问题真是涉及到了很多相关的法律和伦理道德很复杂的事情哈，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没有办法再讨论的，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啊。我们换个话题跟我们说说你在澳洲当护士也都5-6年的时间了，你对自己今后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我对护理我其实挺喜欢的，我喜欢照顾病人，我喜欢跟人打交道，我看到他们变好了我心里特别开心，比你发给我100万还开心呢。那么我以后可能想继续从事 health，卫生
健康，
对这个、
还是这个
行业、
嗯、
但是我可能想要做大夫，
做医生，
对，
太好了、
想想而已，先试试。
可是在澳洲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途径，就是说你是做护士的但是你可以去通过进一步的进修成为一个医生呢？那我相信这个简直是非常非常合理、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因为你做了5年护士，你学了那么多年的护士专业，你对医疗这个系统、对医治病人的各个环节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已经。可是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能够给你提供这样一个途径？
澳洲的行业整个来说是挺开放的，对医生的入行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不管你是不是有健康专业的背景，只要你有一个本科或者本科以上的学历，哪怕你学的是法律呀，或者是媒体呀，或者是机械呀，各方面工程都可以、你可以考一个叫 GAMSAT 的试，它没有一个分数线，每个学校自己定分数线，就像高考一样，拿这个成绩加上你本科的成绩的平均分叫 GPA，GPA 加上这个 GAMSAT 的成绩，两个一起就可以去申请澳洲的大学了。
太有意思了。
对，
也就是说如果我想改行，我想去当医生，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有这种可能。
当然了，
可是它有没有年龄限制？
没有，真没有。我上次去考试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去考，起码几千人呢，一个大考场全都坐满了、还有一些白发苍苍的人在那边考，给我特别多的鼓励。
听你讲完了之后我现在忽然开始心动了，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没有当上医生、觉得是这一生
您还有机会。
太好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呢，就是有这样的机制，有这样的途径能够让每一个人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你有这样的途径能不能够考上，能不能够学下来，能不能够最后成为医生，那就是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是的，我觉得就是机会每个人都有，怎样把握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考的人很多，可能考上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有时候追求梦想这个过程本来就是幸福的。
说得非常好。 徐静文，跟你聊了这样几十分钟之后啊，我对你的感受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敬业的护士，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特别的希望你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希望你有一天在澳大利亚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当然说如果因为客观的条件没有成为医生，而现在你还是继续做你的护士工作，我相信你这一辈子也会为成千上万的病人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谢谢您刘先生。
非常非常感谢护士徐静文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他的故事，而且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连我自己过去都不知道的事情，太有收获了。谢谢你。
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